人转型，山唱，狩猎管理，赏鸟生活，忍受冲突，
生态议题百百种，让 Concert 陪你畅聊，一起假偷刀。三色的议题，企图以华丽的名义来掩饰。欢迎来到康蛇制药，我是吕伯猫，
我是弗雷鸟。这是一个关于台湾环境与生态保育议题的节目，有关时事的康蛇 news， 主题是探讨假偷刀时间，还有精简成十分钟上下的康蛇 zap， 让你快速吸收保育观点。
你这周末火球季好玩吗？
我今天去了一天，可是第二天没有去。总而言之，我觉得还不错。我第一次去火球季，我没有去19年的。
你有去听那个李永芝吗？
没听到，就是前面行程那个卡到，我觉得超难过的。
哇，
对，我就听后面。
要从韩国来。
对啊，一小部分而已。哦，我跟你讲，跟我随行的朋友，他当天到快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没带票，他坐车回来，所以他也没听到李永芝。
但桃园回台北应该
来回就是两小时，
不会损失太多。
对啦，
你就不要去大港，然后在门口发现没有票，爆炸。
有趣的地方是乐天女孩在上面跳，超快乐
啊！就没有李多惠，
买一的、没有李多惠，买一张票，然后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表演。
游行到最近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好好休息，今天早上就搭了第一台火车去找天鹅。
天鹅你是说台北的？
在苗栗那边。
哦，苗栗有天鹅。
啊，就是我坐了早上第一台四点多的火车，
对，
从嘉义出发。我昨天晚上就想说啊，明天去看好了，然后在想说要不要骑车去，要不要搭火车去，然后后来发现火车站附近有 U-Bike， 啊好 OK 哦。那我就是坐火车到那边，然后再骑 U-Bike 骑到海边去找天鹅。
啊，有找到？
有。上次我们去看天鹅这个类群，应该是找小天鹅嘛，去关渡那一边。
对，那时候去看小天鹅，我觉得没有。你是看大天鹅是不是？
我去看黄嘴天鹅。
哦，黄嘴天鹅，小天鹅长大也不会变黄嘴天鹅。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看小天鹅，我觉得它颜色没有那么。就是
像棉花棒，
对，像棉花棒，
三只棉花棒，
对 对， 對，
而且还是咖啡色，
对，有点灰灰，没有那么的像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油鼻天鹅啊，或小黄天鹅那种黄白黑分明的感觉。我有时候会怕黑天鹅，因为我之前小时候去顽皮世界的时候，然后他就是会那个走在那木栈道上吧，他额头会突然间那个跑出
出来，
对，然后咬你的脚。
什么东西？
超怪。
这次的经验我觉得很赞，是我第一次骑的脚踏车，是骑 U-Bike， 我是到火车站，然后骑借 U-Bike， 然后慢慢骑去附近的那些废渔温啊、废渔池，然后去找鸟，然后这样拍照，我觉得超惬意的。
我没有骑车找过鸟过。
然后你没有？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这样去，就是选个点，然后比较惬意的骑着车，因为我今天天气台北。不是台北啊，就北部天气有点阴阴的，凉凉的，然后骑车不会太热，然后你就可以绕去老街区。我那天在通宵啦，那就是有很多老的市区老街，有个神社之类的。哦，我还跑去秋茂园，你知道秋茂园吗？
哦，你说很恐怖，很多台湾 B 级景点首选的地方。
对，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以前搭海线的火车都会看到那个地方，然后还发现到那地方很有名，我直接就去会会秋茂园。
那你有拍拍里面恐怖雕像吗？
有啊，里面很多动物都长得很酷。
哦，对了，你有拍到动物。好赞。
我发现动啊，这集发的时候我去发现。
好恐怖哦。那边我觉得我会蛮想去看，可也是一直
没有。你有去过吗？
没有，我就是看阿杰吧。
台南南昆山，然后通宵那边有一个，有两个，
好赞的。
哎，说到秋茂园，他在那个苗栗的是新埔站的一个火车站叫新埔。那个海线的火车站有一些是木头做的，我觉得那个很酷，就是很早年日治时代用同一个模型去盖的好几个车站都长一样，可是他们就是因为很久以前就有的车站。然后到现在还是保持原样，它是古迹。
那
这整个海线有好几个车站，什么潭滚、大山、新埔、日南、追分，这几个都是老车站，而且都木造的，整个沿海很漂亮，
那感觉很好拍
照，有风车，有海景。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今天就是很惬意的去了整个海线，然后看风景，然后看古迹，
海线漫游。
然后看完之后再坐火车回来。我而且我中午就回来了，因为我早上早就去看。
这种行程好文青的感觉。
我觉得很久没有休假的感觉。
这种慢活的生活，前一阵子真的是游行啊干嘛，然后狂熬夜，风风雨雨，没有这种放假的慢步调。
而且我在通宵火车站的时候，那边他车站里面有放一些传单，我就拿起来看，就是有介绍当地什么什么好吃的店家，几点开，
对，
几点休息之类的，我都觉得哦好酷，还有做这种小文宣，然后有介绍当地的人文，例如说通宵以前有神社，以前有晒盐的地方，有很多古迹老房，然后我也觉得很赞，就是它有跟在地生态结合，因为通宵是石虎的栖地之一啊。嗯、然后我看到有人有推出石农教育之类的，嗯、有个本专叫石虎庄园友善耕作，就发现有一些行程觉得蛮赞的，所以大家听到真是以为是业配时间，是业配这个行程啊？
错，
我们是要推我们的石虎梯，
没错。
奋力生存石虎 T 恤的复刻预购开始啦！2011年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石虎研究员林玉秀，他将野外记录到的石虎影像设计了一款石虎 T 恤进行义卖，希望唤起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守护石虎的一切。而且暌违多年啊，2011年到现在12年了，我们将当年 T 恤最初的手绘的草稿当作底图，去复刻研究人员当年的热血之作。本次奋力生存石虎 T 恤复刻采预购制，请到我们的康社制药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商品专区 Instagram 的账号页面有连结，能够去填写预购表单哦。买就附赠服侍你夜路贴纸一枚哦，购买支持宝玉，每贩售一件奋力生存石虎 T 恤复刻，我们会将盈余的 10%捐给财团法人台北动物保育教育基金会石虎保育专户当中，所以呢，支持康氏制药也同时支持石虎的保育哦。
希望大家支持起来，让我们继续为野生动物发声。哦，对了，那个企鹅体啊，也可以继续购买。
讲这个啊，当然可以购买了，企鹅体还可以买，不是你企鹅体，
没错，
买起来，
买起来。
今天主题是在聊蓝白河，
你说最近那个大事情吗？
很久以前我们都是很热血的时候，就是听到哪边有酷东西，我们就会东西收一收都出去了。就像我今天昨天晚上半夜想一想，我就出门了。
对，
就像你上周是不是也去了一个酷地方，找了一些有趣的小东西，
特别去看了蓝白河。这蓝白河，
哦、你去君悦饭店、
没有去君悦饭店，不过就是在那一天，差不多那一天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前一天晚上突然间密我说，要不要去看基隆那边有一种叫做大西洋海神海阔鱼这种生物，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要去吗？我那时候正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可是
去啊，干嘛不去？
没有，我想说
我在嘉义，不然就吵
很累。然后重点是什么？你知道让我去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吗？我想说，我蓝白河这个名，我想了好几天，我想不到。我已经有画几个版本，我应该有给吕伯猫看，就是像什么白鲳鱼啊这种东西。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是白鲳鱼。
反正我为了这件事情，我想了好几天，然后想不到。我真的很感谢他们，他们在我拍完《大西洋海神海阔鱼》的时候呢，他们就搞一出那个最好笑的那个八点档剧情。那为什么它跟蓝白河有关系呢？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就是海阔鱼。然后它的颜色很有趣，就是蓝色、白色混在一起的那种颜色。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它很漂亮，它超漂
亮，很漂亮。然后我朋友一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啊，对，就是要拍这种东西，然后做一张好迷。
赚到了。
然后我想说，对，反正我想说，来回大概40分钟程，就是来回，我台北过去嘛，去程大概40几，回程40几。所以我那天早上一大早7点多出发，然后10点多就回来。我想说，这个时间好像蛮划算。然后我就赶快，我就去那边，然后拍一拍。然后那个上礼拜传了一张蓝白河的，然后又拍了一个小 reel。然后我觉得流量都很赞，我觉得好划算，
还不错。感谢蓝白河，
感谢蓝白河，真的感谢蓝白河，感谢武汉 XX。
什么东西？
大西洋海参海阔鱼这个物种到底有多神奇？在台湾来说多神奇？它其实台湾最早的记录呢，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第一次，
很久嘞，
很久以前，
13年。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有看过这个新闻？其实2010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在关注野生动物，应该说我喜欢动物，可是没有自己会像高中或者说大学之后自己跑去野外跟同学这样有说走就走的旅
行。那时候才国中，
对，那时候完全没有在知道哪些野生动物，这样觉得那些是动物星球频道才会出现的。那不过那时候出现了大西洋海阔鱼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是那个驯龙高手那时候也上映嘛，那个就是有一个维京的故事背景，然后里面的主角就去接触到那边当地的龙，然后原本那边人都觉得龙很坏，可是主角发现哎，龙其实很好，他就去骑龙大概是这种故事。好，反正大西洋海阔鱼，海参海阔鱼它长得其实也很像龙的样子，很像西方的那种飞龙展开翅膀的那种样子。大家可以想象脑袋有个画面，就是龙把西方的那种龙把翅膀张开滑翔在天际，然后因为它是在海里的生物，它是整个飘在水面上的，它不是沉在水里面，它是飘在水面上，像水黾啊那种，就是在水平面上，所以
变成水黾
你说整个
变，但是它是靠近水面，只是它是水下的，
对，水下，然后
水黾是水上，
对对对，
它是水下，
对对对就是漂浮啊，啊对，像漂浮，大家喝那个饮料漂浮，它就飘在那个水面上，所以蛮好看的。然后再加上它那个颜色蓝白分明，
你是不是喜欢蓝白？
我喜欢这个的有趣。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直接搜寻，现在就去找吧。就是大西洋海参海阔鱼。
对，然后它其实也不是年年都有。它刚才讲的最早2010嘛，然后再来就是2012有在小琉球有发现到。然后2013的时候基隆也有第一次在基隆是在那边看的，2013年的时候，然后今年是大发生，所以我今年运气很好，朋友好像看到了三四只，然后我自己是看到一只，那不过好像前前后后大概有七只以上的那个海阔鱼都被看到。
你好像不是看到大西洋海参？
对，我其实原本不知道，我一直 po 了那个迷因之后我才发现说诶，不对，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叫做圆边海参海阔鱼，它们都长得有点像。我那时候还想说我是拍到一只个体比较丑的，因为圆边海参海阔鱼它的那个像飞龙翅膀的那个地方没有那么的长，就是等于就想象一下，就是它好像翅膀没有那么大的龙，
那个东西叫做角突、
哦、那个
是海阔鱼的裸鳃，就是它的鳃跟它的消化腔。
OK， 那个角图啊，它没有那么的大。我想说，它是不是这只比较丑、嗯？然后后来才发现，哎，不对，它是更少看到的，叫圆边海参海阔鱼。
这次是北台湾首次记录。
对，
那你也是很厉害。
还好我有把它认真的把它拍下来。
我那天晚上就问你说，哎，它是不是长得不一样？因为我发现跟 Google 上看到的图片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
没有那么帅，
对，真的是没有那么帅。我的新纪录就是帅了，
对，很棒哎，新纪录，
好爽。这种海参海阔鱼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生活习性。看它这么漂漂蓝蓝，这么漂亮的样子哦，它其实它是有毒的，它毒也不是自己制造，它会去捕食那个钱币水母，还有深帽水母。深帽水母、
嗯、他们是有毒、欸、
对，非常非常的毒，它是毒性很强的水母。然后海阔鱼它会吃深帽水母，然后把水母的刺包储存在它的体内，超酷的，它偷别人毒。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海阔鱼的时候也不要碰它，因为你还是会被水母的怨念给刺到它把那个水母毒给那个刺包藏在体内，所以你摸它的时候还是有机会被蛰伤。然后我其实
哇
拍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确定，然后我就赶快 Google 一下，然后我看到网络上有人 po 就是为什么他会放在手上，然后我想这个人是不是死掉。
哇，这跟那个把蓝环章鱼捧在手上拍照是
超像。我在海边看到这漂亮的蓝章鱼，
你们没有碰吧？
没有啊，没有碰啊，不敢碰，怎么可能。 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查网路，你现在查，如果大家手边用手机直接查那个海阔鱼在网络上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拍照，还是把它放在手上，我觉得超问号。我觉得真的是除了这会干扰他之外，是你可能会被折伤，这很恐怖。
嗯，我觉得他叫这些名字都叫什么海神、海阔鱼，我觉得叫海神的名字很炫炮。
对啊，超炫。
我就去物种名录上爬一下，发现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像海神宫廷、海神蜻蜓，还有一种螃蟹叫印度海神蟹，都是台湾有的动物。哦、酷，
这么多海神。
还有海神、海星，
好帅 啊！他们真的都长得很帅气嘛，像是海神海阔鱼，我觉得他名副其实啊。你听他的名字，再看他的样子，就觉得他真的就是可以叫海神，因为他真的帅。他唯一不能叫海神的地方，我觉得就是稍微小了一点。
小海神，
對，小海神，真的蛮可爱。
我一直觉得很怪，他名就叫什么大西洋，就飘在这西太平洋上面。
哦，对啊，也不是这边很常见了，偶尔会随波逐流。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还蛮有趣的是，他们就是随波逐流，就是海流把他们带到哪里，他们就带到哪里。深帽水母跟前臂水母也是，他们也是浮在海面上，然后海怎么吹，他们就怎么飘。
食物到哪里，他们就跑到哪里。
对，很爽，就是飘来飘去就有东西吃。
但他们记录真的很少啊！你知道我为了要做这一集，我去把我尘封已久的北台湾海洋博物志终于把它拆开了。嗯，我2020年他出版的时候就买了。
对，
然后放了三年，放在书架上，那个塑胶膜都还在上面。然后为了要查海阔鱼，我就把它打开。那本书就是李成禄跟赵建顺两位就是很辛苦的，就是编写出来的。那里面有收很多像海阔鱼这一类群的生物，但他收的是常见的，里面就没有这些海神、海阔鱼。所以我就查不到他们的资料。不过我就整理，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海阔鱼这个类群是什么。海阔鱼它直接英文就是 sea slugs， 就是说海面的阔鱼。他们是指说腹足纲软体动物腹足纲一群动物，虽然它叫阔鱼啦，不过它不是真的是陆地上那些阔鱼的亲戚，就是没有那么亲。他们比较偏向是就是海面那些螺比较近一点点。嗯，不过他们的那些外壳啊，你要螺海面的那些螺有外壳嘛，他们的外壳就是多半已经就是渐渐消失的这样子。因为过去我们会用那个软体动物会用发生学的一些特征把它分成就是前鳃类、后鳃类或者有肺类之类的。海阔鱼前都会叫应该叫后鳃类的，嗯，但是后来靠分子亲缘的一些证据、生理的一些构造，就是发现说可能要分类上面会有一些改动，所以以前叫后鳃类这群动物，现在应该会被叫做异鳃类，就是奇怪的鳃这样子。那总之这种分类学的东西就是颇复杂的，就是一阵子可能会被推翻、再整合或者再拆开，用更多的证据去看最新的结果是怎么样。那海阔鱼跟刚刚讲到说陆上那些阔鱼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演化历程不太一样，因为陆上那些阔鱼是陆生的瓜牛，就是以前说有肺类的那一群，它有一群就是渐渐的它的壳就慢慢的消失了。不过海阔鱼是以前海面那些螺后鳃类的那一群的壳慢慢消失，它是两条不同的直线这样子。我是觉得很酷的事情是说，像瓜牛啊，瓜牛是陆生的那一群软体动物，
对，
它其实一直不是一个很好的分类。这生物学上会说这是多系群的，就是说
它把很多不是亲戚的放在一起。
应该说它都叫瓜牛，可是它在整个演化上面其实是放在不同的位置。嗯，然后把它抓起来，其实说你们都是瓜牛。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瓜牛，绿色的很可爱，叫青山瓜牛？我很喜欢青山瓜牛，很可爱。
我其实很，
可是你仔细
很晚才知道青山瓜牛这个瓜牛，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它的眼睛不是长在触角，就是一般来说画瓜牛会把，就是瓜牛眼睛是长在那个它触角上面，
有两对触角嘛，然后大的那个触角上面有两颗眼睛在上面。
对，然后青山瓜牛是长在下面，超可爱。我小时候画瓜牛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别人把眼睛画在那个不是触角上面。 我小时候会觉得说他们画错，然后还会去纠正别人、嗯、结果是自己孤陋寡闻，其实像是青山瓜牛任瓜牛，他的眼睛真的不是长在触角上面，他是长在那个
很多、欸、有一群什么山瓜牛科啊，然后山椒瓜牛或者长瓜牛，他们那一群更像是淡水螺。
嗯，
淡水螺大家
福寿螺，
举例来讲福寿螺嘛、嗯、福寿螺就在淡水面多，
对，
他们就是跟青山瓜牛那群比较像，就发现他的眼睛不是长在触角上面的、
嗯、
像青山瓜牛他就只有一对触角，然后他们的壳瓜牛壳的口那边有一个口盖、
哦、
大家有没有吃过修啾蕾，修啾蕾它就是有个盖子嘛，它在壳的那个口那边有个盖子、嗯、有个口盖，那青山瓜牛也有，它在缩起来的时候，干燥缩起来的时候，它其实会有盖子盖上去、
哦、
可是你去看非洲大瓜牛就没有这个构造，
它没有，
然后它们眼睛的位置也不同，它们触角数目也不同，它们某种程度根本是好像有点不同吧不觉得吗？
对，
形态上也长得不一样，
比怎么讲，就青山瓜牛跟修啾蕾的关系比青山瓜牛跟其他陆生瓜牛的关系来得近
这个我不太确定、啊、但至少它分类上可能不是那么干净，就是、
有点大杂烩、
我会知道青山瓜牛是因为我小时候看一个就是儿童读物叫做汉森小小百科、
嗯、
然后里面有一只角色叫 IC 瓜牛，然后他就说他们叫什么 UFO 龟FM 鸟，
什么东西？
瓜牛，
什么东西？
反正里面的角色啊，然后他就说他那些角色的原型，那只瓜牛的原型是青山瓜牛，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绿色的酷东西、嗯、
啊！我想起来了，因为汉森他里面都是外星人嘛，还是反正就很奇怪的东西。
但是小小百科跟小百科他是外星人，
对，他那个角色，我想起来，我现在有那个他们长的那个奇奇怪怪的样子。
但是他有找一些原生动物当陪衬，就是有猴，台湾猕猴、
嗯、
然后青山瓜牛、
嗯、
黄鹂鸟、
嗯、
跟什么乌龟我忘了
、这个复杂的、
这个应该要找那个瓜星人日常过来聊聊、因为他分类实在太困难了、
一个瓜星人日常是一个 Instagram 上一个账号，然后他都会 po 一些瓜牛的照片，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看。然后说陆生瓜牛，我想到一件事情，很久以前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然后来台湾，他想要询问一些就是可能来台湾念书的求学经验啊，他就在网上搜寻陆生的社团，然后就他就搜寻到陆生瓜牛社团、哦然后他就会在里面 po 文说啊，请问这边有没有
什
么
陆生要找家住，
对
吗？
在招牌子，然后他就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帮忙他找家，然后就下面就有人回说、哦、没有，我们这个是真的讨论陆生瓜牛，
笑死，
超好笑啊！希望他加那个社团之后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台湾哪些瓜牛。顺便看一看
台湾的陆生瓜
牛，他们应该念陆生蜗牛。
哦，陆生蜗牛，
蜗牛。
反正总之，软体动物们它的分类是最近有大修过了。2017年有一波很大的。那刚才讲说北台湾海洋博物志里面它的分类，我也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最新。不过我接下来的介绍先以那本专书作为依据、嗯、跟大家讲解。他没有提到说海阔鱼这一群类群，这一群动物它大概有几个类。第一群是碾螺，拈花惹草那个碾螺，
对，
它叫泡螺，我觉得很可爱，它超可爱，它就是它的壳那个螺旋，那个就是说海螺不是有壳，那个壳没有完全的丢失掉，就是你还看到壳，
对，
可它有个很宽大的外套膜，就是你就看到一个壳旁边还有它的裙边在外面飘来飘去，然后重要是它有很明显的两个眼点，超可爱。
你说小小两个黑黑像芝麻一样的眼睛，
那大家可以去随便找一种叫，比方说玫瑰泡螺，泡是那个
泡泡
泡泡茶壶，
泡泡茶，
对，
泡泡
泡泡茶壶，那个玫瑰泡螺，你就可以看到它可爱的眼点，我觉得超可爱。或者有一群叫侧鳃类啊，侧鳃就是说它的鳃都长在右侧。然后这群侧鳃类跟裸鳃类像亲缘关系比较近，它在一些炎炎的海岸会看得到，像是肉食性的、
哦、
像是明月、真月、海阔鱼之类的，我觉得无脊椎生物的名字都酷，
有点中二。明月、真月、海阔鱼，
真月海阔鱼是一群海阔鱼，然后它叫明月、真月、海阔鱼，
有没有天涯明月刀？好可怕、啊！那个我没有买那 YouTube Premium， 都会被那种烂广告的，好烦。还有什么海阔鱼？
还有一群是裸鳃的，裸鳃的他那群就是很大。裸鳃的意思是说，他们很重要的呼吸用的特征就是鳃嘛，它是裸露在背上，
哦、
而且很漂亮。他们通常形状会像一朵小花，在他们的身体的背上面。
哦，
然后它是海阔鱼里面一个很大的家族，它分成两群，一群叫做海牛海阔鱼，一群叫做直鳃海阔鱼。海牛海阔鱼就是说，他们是裸海阔鱼嘛，所以他们的裸鳃海阔鱼就是说他们背上有一朵花，这样子很漂亮的一小朵的裸鳃。然后他们会叫海牛海阔鱼，是说他们的触角有两个很大的触角，像牛角，
就有点像那个
黏黏
龙还是什么、
哦，黏美
黏美龙，
黏美龙到底算不算龙、
欸？我知道它是阔鱼，
应该是它是阔鱼，
它是阔鱼，
我不知道，
对，它龙系。
他们这一群就是会吃肉的，他们吃一些其他的海绵、海葵、海鞘之类的。
嗯，
然后他们开始就会将吃的食物转成化学防御，而且他们多半都很鲜艳，很鲜艳就是说他们真的很美啊。你去查一种叫皮卡丘海阔鱼，它其实全名应该叫太平洋角鞘海阔鱼，你发现它黄色的，然后一些蓝色的触角跟腹肢，非常的漂亮。然后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就是海神海阔鱼，它其实是另外一个类群，叫做支鳃海阔鱼。支是说那个分叉分支的那个意思。它的外套膜就没有那种明显的，就是比起海牛海阔鱼来讲，它背上有很多凸出来的角突、
哦。
那刚才提到角突，它其实就是它的裸鳃跟消化腔的构造。那因为有很多这样叉出来的东西，像以前那种蓑衣嘛，雨衣的那种蓑衣，所以叫蓑海阔鱼。这一群类群他们的很重要特征，就像前面傅雷鸟提到，像海神海阔鱼他们会吃深帽水母嘛，然后前臂水母，这些刺丝包动物它应该是有毒的，它会将这些水母类的刺丝包就直接挪到，就是吸收，然后转到它的角突上面，这反过来它也会有攻击性，
不要摸
它会变成一个防卫武器。对对对，酷，超酷，
会被它翅膀刺到，
你就会等于被水母蛰到的，
好可怕，
很强欸。就很像那个以前不是有些蝴蝶还会吃什么马兜铃，就把毒素存下来，我就觉得这种方式都很酷，就是借别人的毒来用。
是真的，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 po 那个名音底下，就是海神海阔鱼名音，蓝色白色嘛，然后上面有
你要讲这个
一个留言。他说：“蓝白河就是有毒，大自然很早就告诉你了。”
我来看一下破局，
看超好笑。我不能忽视大自然给我们的警讯啊，各位！
大家好聚好散，好聚好散，
不然摸一摸会被刺丝包刺到。
你说谁是刺丝包？我现在是见证人，原则上不发言，
原则上不。水母是吃什么？
其实海阔鱼还有很多，一群叫头盾类。
嗯、
头盾类就是它头，应该说，头部那边没有触角，但是有一个蛮坚硬的，反正它是有一块比较硬的东西。有些还会挖那个底泥之类的，
所以它可以跟炭治郎一样头锤，
全部都用头靠头锤。然后再就是像那个无盾类，无盾类就叫海兔嘛、嗯，就是比较有名的，因为它有两个竖起来的触角。
嗯
都不像 有点像往上垂直这样竖起来，然后这两个很大的触角很像是兔子耳朵的样子、啊、所以大家会说海兔这一群。然后在这本分类上面就会说海兔这一群无盾的它也是海阔鱼大家族的一环、
嗯、
那海兔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吃藻类为主的，所以你会在比方说春天，比方说、欸、春天的时候北部不是有那个老梅 绿草吗，老梅石草那个整片变绿藻、
哦我还没
去看那些藻类上面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一些海兔、
嗯、
因为他们是吃藻类的、嗯、那他们下到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就是化学毒素去防止他们天敌，例如像甲壳类之类的，而有些海兔会长得很大只，有三十几公分的五十几公分记录上都有，但是也有海兔很小只，就是你可能要很仔细看才看到一小只在那边 动，
嗯，
可爱，嗯，
然后拿那个 TG 丢奥林帕斯
出啊、，TG 是不是要出七啊？
哎、欸，它已经出了，可是它的功能
已经出了，
很鸡肋，它
没有以前好，
哎、欸，差不多一模一样。然后我那时候问店员说。啊，到底多了什么？他说硬体设备几乎是一样，就是软体设备有点小小的改动，像是它可以把你拍横幅的影片自动转成直的。哇，太厉害了、
哦、太实用了，这可以剪 reels。
对对对，啊，不是，我要剪 reels， 我自己也可以转，
用手机用，
就传到电脑也在转就好。
然后还有一群叫囊蛇类、嗯、他们又叫海天牛，
海阔牛，
对，有海兔、海天牛、海阔鱼、
嗯、
他们都是海阔鱼家族、
嗯、
海天牛那一群就是囊蛇类，他们跟海兔有点像、啊、就是他们的触角其实也蛮大的、
嗯、
他们也是吃藻类的，可是我觉得他们更酷的是囊蛇类，他们那一群的海阔鱼，他们会把藻类里面的液体分离到体内，所以当他们食物真的很缺乏的时候，他们还会直接行光合作用。
欸欸，他们很会偷欸，那海阔鱼像是海神，他会偷别人刺丝包，然后这个又是偷别人的那个叶绿体。
叶绿体，叶绿体、哦、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海阔鱼这个大家族，还有像是碾螺，然后侧鳃类、
嗯、
裸鳃类，裸鳃类又分成海牛、海阔鱼跟支鳃海阔鱼、嗯、那今天讲到的那个海神海阔鱼，它就是支鳃海阔鱼，所以它就很多刺刺这样都长在外面、
嗯、
然后有无盾类，然后盾头类，然后囊蛇类之类的，
各式各样，
头盾类啊，讲错了、
嗯、
像海兔、海天牛都是，所以现在知道说海阔鱼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家族，所以它搞不好也会有那个瓜牛的问题，它搞不好也是多星、嗯、要查一下
是啊，我们还是找那个瓜星人日常来好好的，
哇，他守备范围那么广吗？
都不知道啊，都瓜牛啊！哇，我要被出征，
不是都瓜牛，乱讲。总之，我就是今天就是为了要做这句，很认真把海洋博物志就是都看了一遍。
嗯、
我就觉得说，哇，这些潮间带它其实出现的生物是各式各样。我发现很多海兔啊，什么海阔鱼、海天牛那些超漂亮哎、欸，真是早就是有很多。很惊奇的，但你以前都没有去特别去逛，
色彩缤纷。
对对对，色彩缤纷。我就想到那时候啊，我们不是暑假还是七八月的时候，有找满野新竹的郭嘉文研究员来聊海洋保育法嘛？
对啊。
然后那时候就说到一件事情，说我自己觉得说，我身为这台湾的这座岛屿嘛，可是我确实是那一群对海没有那么熟悉的人。
嗯，
那我想起说，欸，我逛潮间带的经验其实没有很多，因为以前去环岛的时候，去台东的那个什么小野柳之类的，
嗯，
只是看了一下。然后我今年暑假有去澎湖的时候，有认真看了一下潮间带，例如说大家会去爬摩西分海嘛，就是魁壁山那边，我整个早上在那拍海蟑螂。我后来发现海蟑螂很漂亮，欸，
对，你仔细看，
它身上很多
亮亮的那种感觉，
它身上有很多 Tiffany 蓝的点点，
嗯，对，
很漂亮，很漂亮。我就蹲在那边拍，然后那个石头缝里面有一些羊水族之类，我就整个早上蹲在那边拍拍那些小东西。然后还有我们有去东极岛那边有一些细纹方蟹，细纹方蟹我放在我们官网里面，就是 Podcast 串联的某一页的最下面，
大家可以去找。
那是一种紫色的螃蟹，漂亮。
嗯，
我就觉得哇，海边其实整个潮间带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生物。我现在知道哇，原来海兔那么酷，还有很多哎、欸。
对啊，
对啊，这个。无脊椎然后脊椎动物什么超级超级多，
然后我每次有那种颜色的迷，我第一个会先想说我去找一下海生动物有没有可以配合，因为他们颜色太多，应该有机会去找到。
然后我再提供你一些那个灵感，
嗯，
我今天看到超多，我觉得很酷，
嗯，好，
那你有去潮间带吗？
对啊，我之前其实最早也是大学的时候学长姐带我们去海边，就是老梅市场那附近
啊，
对，然后有看那个羊水族，印象蛮深刻的，它有点像很恐怖版的海星，嗯，就是海星，然后那几个长长的，然后会甩来甩去。嗯，对，那个东西，
而且还毛毛，
对，真的毛毛，它长得也毛毛，它就躲在石缝，然后那个东西伸出来甩来甩去，印象蛮深刻。然后之前还有去藻礁。
哦，桃园那边，
对，之前那阵子闹得沸沸扬扬议题的时候， 有去看一下，想说看一下他最后的身影，然后拍了一些干片。那康泽之妖
早教
刚开始的时候乱拍的影片。然后那时候就有去拍那边的环境，然后有看到那个凶猛求腹蟹吧，也是紫色的螃蟹，超帅，他眼睛红红的，對對對，我蛮喜欢的。
大家如果想看影片的话，可以去我们的 YouTube 上面考古
考古，真的要考古。很久以前。总之我觉得对于逛潮间带的感觉蛮舒服的啦。我这次去潮境公园，在基隆那个潮境公园感觉也是很好。
欸，你以前去过吗？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去。我真的要感谢海阔鱼，海神海阔鱼，要不然我
你要感谢蓝白
哦，对，感谢蓝白怎么忘记了，差点忘记为什么要去。对，感谢蓝白，然后就去了潮境公园，然后也才知道潮境公园这个地方蛮好玩的。它这边的地虽然很多苔藓，有时候大家去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滑倒之外，它整个它的腹地我觉得算一般，我去其他潮间带的地方算比较广的，你不会很快就
哦，它旁边有一片呢，还有楼梯可以下去。
对，我觉得它整个是比较好走的，然后也很好逛。还有不同深浅的池塘，然后有不同的物种在里面。我有看很多虾虎在那边游来游去，蛮好逛的。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的。
嗯，而且旁边就是那个海科馆，还有那个潮境智能博物馆嘛，那个新开的
智能海洋馆。对啊，那边蛮有趣的。
你可以直接坐火车坐到海科馆，或是你要从八斗子走回来也可以。
对，这一次去还有看到小白鹿黑鸢那边也很多啦。我看小白鹿直接在你旁边，就是用我在都会区没有看到捕鱼方式，它会冲刺来冲刺去，然后把鱼赶起来，然后再赶快咬鱼起来。我觉得那个画面蛮精彩的，我有录下来，之后有机会 po 在网上给大家看看。
欸，我之前在潮间也是有拍到小白鹿，它就站在那个潮间带里面。
嗯。
欸，你去的那一天天气好吗？
那天算蛮好的，就是有阳光。
蓝天吗？有蓝天。
对，有蓝天，所以我才可以拍到海神海阔鱼它那个亮亮的反射的金属光泽，要不然其实没有那么好拍到。有时候你相机下去就把阴影盖就挡了一大堆阴影出来，然后拍起来也没有那么蓝宝石的颜色。我觉得那天运气真的算蛮好的。
我真的真心推荐大家，如果要去潮境的话，找一个天气好的日子去。
对，真的
你会发现那个海的蓝是有不同颜色的，有比较绿的，有比较浅的，有比较深的，一整片看下去你就觉得超级舒服。欸，就是有一种来到一个很令人放松的所在。
嗯，
我那时候第一次是我朋友带我去，说那个他觉得那附近的海岸很漂亮，然后就看到说觉得不得了，就觉得哇，怎么有那么漂亮的地方，找一个天气好的地方去。欸，不过那边是2016年已经划设成是渔业保护区，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做观察，你不要随便把东西带走，会受罚这样子。
欸，我看很多人钓鱼。欸，
哇，那个旁边的栏杆上面有检举电话。
好像有，
那边就有插牌子。
对。哦，我在那个钓鱼的那些人旁边，我还看到有一个我觉得蛮酷的，是它一小片的石头滩地是紫色的，不知道是河藻还是红藻。嗯，然后就是那个石头是整个紫色的藻类覆盖在上面，很漂亮。在这个季节，我不确定其他季节有没有，反正我这11月多的时候去是有这个景象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看，然后拍拍照。
总之那个管制的方式大家可以去直接查啦，它有管制范围，所以应该不是说全部范围都完全禁止任何利用。
哦，他们可能在外面。
如果大家想去，对对对，如果大家想去看潮间带的话，潮境当然是一个选择。不过通常如果说新手第一次去的话，可以去往贡寮那边马钢那边，其实潮间带也蛮宽大的。整个整体的人去潮间带都要注意，就是很滑，因为地上会长很多藻类嘛，所以很滑。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穿防滑的鞋子，甚至你可以穿像是溯溪那种鞋底，不是就很像菜瓜布吗？
对，
那种水母装鞋子底下都菜瓜布，那种就是最稳的，不然的话你会一直在那边滑倒。
而且我推荐大家，如果要去潮间带想要拍有趣的照片，可以买那个 Olympus 的 TG 系列。我这次
今天要业配很多东西。
没有收钱，这次去那边真的是 TG 大聚会，我真的很少看到大家整手一台 TG 在那边拍，我真的觉得哦，什么意思？每个人都有 TG 这么好，
又没办法，相机没办法碰水。
对啊，可是 很少有机会看到大家人手一机在那拍，这是人手一机、我觉得发疯。怎么
滑档那边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整个海边它会长很多附身的小小东西，例如说像是藤壶嘛，它是附身的，它有一些有人有脚，或者说像是那个牡蛎那一群的，它也是一个有人有脚的东西，如果你倒下去的时候不小心刮到，你可能会感染啊，因为海水毕竟还是很多杂七杂八东西混在里面，
对，
要小心。而且你在走的时候底下有超多小动物的，海蛞蝓有很小只的、有螺啊，甚至你可能踢到珊瑚之类的，所以要时时留意你的脚下
哦。
还有海边通常大家在看东西看得很起劲，然后最后全部都晒伤，注意防晒
啊。还有有毒的东西啊，那个也要很小心。
啊、哦，对对，有毒的东西像海神海蛞蝓，它就是有毒嘛。然后它吃的东西也有毒，像深帽水母、前臂水母那一群、还有我前面有讲到什么蓝黄章鱼，不要看到那种东西就拿起来，
不要不小心让自己得达尔文奖，
被淘汰奖，
被淘汰奖。
而且很多动物都多少有些毒性，像有些海胆有毒，有些水螅有毒。甚至有些螺有毒，像最有名就是玉螺嘛，玉螺那一群人超毒的，有些种类就是可以让人就是有一些很像是过敏之类的状况，要小心，
真的是
不是不熟的东西就不要乱摸，真的，
不要以为什么碰都没事啊。
对啊，如果大家要走比较深一点的话，要注意涨退潮的问题，因为如果它的整个潮间带是比较平缓一点，你可能会走到比较远嘛，可是那个涨退潮它是直接几公分往上几公分往下，那个瞬间会把你的路径盖掉、所以也要留意涨退潮的问题，要稍微小心一下。
其实蛮推荐，如果大家真的要去潮间带的话，先查好当地的涨退时间、因为其实要退潮你也才看得到动物、
潮汐表都知道啦，对不对？
对，
应该查得到，
对， Google 一下就有。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已经了解到海蛞蝓这个类群的生物，大概跟大家提醒一下说潮间带做生物观察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所以大家不妨就是整个天气好的时候就是来一场很 chill 的旅行，可以搭火车然后骑 U-Bike 也好，来一个放松的生态之旅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那边很需要就是很随意说走就走，因为如果你真的特别规划哪一天去的时候，以基隆那边天气状况啊，我真的不能保证它是没有下雨的状态。就是很常下，
冬天都阴阴的，
对，所以最好是一有晴天就直接说走就走吧。
而且因为冬天有那个、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浪会比较高，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潮间带其实可以等暑假或 春天尾声的那时候去比较安全一些，
也是也是，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想法 想要留言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Apple Podcast、Mr. Box 上面留言给我们，也欢迎到我们的官网去看看更多的资讯，还有预购我们的石虎 T 哦。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边，我是吕伯猫，
我是弗雷鸟，
我们下集再见哦，
拜拜
拜拜。